我们感谢神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在他的殿中来敬拜他。在我们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有生命气息，我们也有这个机会能够度过这个国庆，新加坡的国庆53周年。我们为这个国家向主献上感谢，因为知道我们是不配的，我们也不配得这一切的恩惠，但是是主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使我们能够有这一个机会，能够在国家这个国家里面生长、生活或者工作。我们也求主你继续的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一切过犯，使我们能够明白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能够来回应。我们也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能够成就你的功。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看这个路加福音。当然我们刚刚过了这个国庆日纪念庆祝新加坡的53周年，也是我的53岁哈，也是一样过了这53年。但是我们知道新加坡有人希望能够过多50年了哈，但是我没有这么乐观了，只要能过5年10年就已经是很好了哈。咱们面对这个国家的这个所面对的这个挑战的时候，让我们也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我们也要知道一个国家的建立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我们在回顾过去新加坡的开始的时候，也看到有许多的这个困难，许多的挣扎，才能够到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一切所以盼望呢，我们能够珍惜我们现在所有的，让我们呢不会把这一切当作是理所当然我在刚刚跟这主日学的学生在谈的时候，看到这个就谈起这个南京听过吧哈，但是最出名的是什么呢？南京大屠杀差不多30万人哈，所以看不懂谁有没有到过那个纪念馆。当然我也没有到过那纪念馆，我很想去看一下哈，因为这个纪念馆再次提醒我们这个战争的可怕、残忍，而且很可怜，让我们再次呢能够被提醒，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哈，不是理所当然。当然我们思想中国在开始这个建立国家的时候，在很几千年的时候，在思想到底是要用这个儒家的思想还是法家的思想。儒家就是人以人为人本善，以人来治国嘛哈，仁义来治国。但是呢法家的这个思想呢是以律法、严刑峻法哈来管理这个国家。所以当时的政府、当时的这个皇帝，他们就启用儒家的这个管理方法，就是呢用就是尊重各种阶级、各种的这个身份能够治国，但是呢也用这个严刑峻法来管理这个百姓。当然我们看见新加坡开始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很困难的阶段，许多这个种族的这些冲突啊等等所以使到政府要以这个严厉这个法律来平息这些混乱。但是我们看见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制度，人呢都是有一部分呢是特别的好，有一部分是特别的坏，一大部分呢都是不好，也不是很好，也不是很坏的那种。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制度呢，都需要照顾到这几种不同的需要。但是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呢， 他不是要来虽然犹太人是期望耶稣基督能够就是那一位所等候的弥赛亚，希望呢他能够呢带领犹太人呢能够摆脱罗马帝国的统治，回到好像以前大卫王的那个或者是所罗门王的那时候的黄金时代。所以呢人的当时的人呢都希望呢耶稣基督呢能够率领他们好像推翻这个罗马。但是我们看见呢当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呢，因为正如圣经上面所说的，他的名字当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名字要称为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其实这个就是人最大的这个本性，就是呢人的心呢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耶稣基督来呢是教导是将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为我们付上罪的赎价，并且呢也赐给我们生命呢来遵行神的这个话语。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的目的。所以当他来呼召门徒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当他开始呼召门徒，耶稣站在这个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站在这个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当这个圣经讲到格尼撒勒湖边，或者是提比利亚海边，或者是加利利湖，或者是加利利海，其实都是指一个地方，就是加利利海。所以他是用不同的形容词，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格尼撒勒的原文的意思是好，就是诗弦，好像弹那个诗弦，就是加利利海嘛，就是很美的一个海景，很优美的地方，好像诗情画意一般的那样的风景哈。我相信到过以色列的弟兄姐妹们可以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在这样一个美丽的海或者湖的那里，耶稣基督呢给门徒们有不少的这些经历。当然其中一个就是现在他们被呼召来跟放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基督。当然之后所记载在这个海或者是在海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曾经遭遇到很大的风浪，耶稣基督呢在船里面呢睡着了但是耶稣基督起来呢来平静这个风浪。那么耶稣基督也曾经呢在这个海面上行走所以彼得呢也曾经呢要求耶稣基督让他自己也能够在海面上行走，也真的他有走过了多少步我不知道，所以看到风浪的时候呢整个人要沉下去，但是他求主来救他。所以这个海给他很大的给他们给这些门徒们呢很大的回忆，很大的这个提醒。也经过这个海呢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格拉森就是一个被一群的邪灵所附的人呢在那里呢他得到耶稣基督的医治，将他身上所附的那些邪灵呢差不多有好多了都赶到猪的身上然后猪就跳下山崖淹死。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他胜过这个大自然，胜过这个超自然有这个超自然的这个能力。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他所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五章，可以给我们看见有几方面的这个教导。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经文里面五章第五节到第十节里面呢，我们看到几个教训。当然我在给经文的时候给多了一节其实应该是只是到了第十一节。那么在五章第五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要尽上我们的责任，从彼得跟随主的这个这件事情里面。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第五章五节的第下半部呢，但是要听从主的话语。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在五章八节呢，知道自己的不配。然后最后呢，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在给彼得的这个责任里面和应许里面呢，五章十节让我们看见呢，我们要让神得到我们自己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五章第五节。当然有人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分别的地方，不管是水深或者是到人多的地方，鱼多的地方鱼少的地方，这个不是最主要，最主要是什么呢？关键就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尽上我们的责任啊。在五章五节呢，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其实我们看见，当我们有向神来祈求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有尽上我们最大的这个努力呢？很多时候人呢都是希望什么呢？以最小的这个努力得到最大的回报，这个就是人一般的这个心态啊。当一个年轻的父母问这个年幼的孩子啊，几岁的孩子，问他以后长大要做什么的时候，那年轻的小女孩就说：“将来这个什么几岁哈、啊？几岁？说将来我要当妈妈。”所以哇，这个做妈妈的可能他心里面很安慰啊，哇，他能够理解到做妈妈的辛苦哈、哦。其实不是啊，做妈妈是因为他要打孩子跟骂孩子，可以做妈妈，所以因为他以后要打孩子跟骂孩子，而不是 要体谅做妈妈的这些辛苦。所以就是从这样一个小小的小孩子的这个心态，其实也是很多人的心态，就是说我们要以这个很小的这个付出来得到这个很大的这个回报。就是现在很多这些传销的这些心理也是一样啊，你要坐在家里不用做工呢就可以拿到很多钱，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呢的心态就是这样，在网上面呢建立那个网络，然后通过这个网络呢，他可以坐在家里面，他根本不用出去的就可以在家里拿收到钱，这个是很多很多吸引人的地方。但是这个我们知道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哪一个有什么样的经济能够持续下去？假如每个人都坐在家里面的话，谁来做工？谁来推动这个经济？在这个伦敦的这个一对夫妇里面，他们也是坐在家里面啊，拿着救济金啊。为什么？因为他工作的薪水呢，比不上他在家里面拿救济金的多。那他为什么要工作？正如以前在早期共产的时代也是一样啊。每个人都做同样的工作，都拿同样的薪水，不管你做多做少都是拿一样的。那么人就想，那我为什么要做多呢？所以每个人都不做，所以整个经济呢就不能够推动下去。所以你看到为什么一个时期英国的这个经济也是这样啊，就是靠这个福利制度，每个人都很，假如每个人都在家里不做工的话，等着拿钱的话，肯定是坐吃山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彼得呢，他尽上自己的努力，他整夜劳力啊，但是呢结果呢不是他所想象中能够得到。但是呢他在第二方面呢，他愿意呢来听从主的话，因为耶稣基督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但是呢，西门彼得说，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掉什么，但是呢，依从神的话，主的话，他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呢，就圈出鱼了，网呢险些的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帮助他们把鱼呢装满了两只船。所以你看到一个很大的对比，就是当他愿意来顺从神的话的时候呢，神自己来供应他所需要。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是不是有一颗愿意顺从神的话语的心，不是因为得到这些回报，乃是呢因为看见神自己本身他对我们的爱。你可能顺从神的话不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回报，不一定也有的家庭他们是顺从神的话语，但是他遭遇到什么呢？很大的灾难。有人来一些家庭也有在我在美国就听到一个家庭，就是他们很顺从神，很听神的话语，但是呢却染上了艾滋病。为什么？因为那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呢接受这个输血，那个输血的捐血给她的那个人呢是艾滋病。所以不但那个妈妈中了艾滋病，连她的那个爸爸也中了艾滋病，连她之前的那些孩子呢也中艾滋病，差不多是全家中艾滋病。曾经在学校里面呢，在我读的那间学校呢来做见证，说什么呢？为什么他们在想，为什么神让他们遭遇到这些不幸的事情？他们是信主的，他们是守上帝的话语的，为什么神还让他们遭遇到这些？他们开始很难接受，但是后来他们都靠着主呢来明白这背后有上帝的心意，让他们呢可以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呢来学习接受神的旨意，神的话，听从神的话。所以呢，他们到我离开学校的时候，他们还是活着，差不多有十多年的时间，患艾滋病十几年的时间还没有死。所以看见神对他们的怜悯和保守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呢，一个基督徒愿意顺从神的话，可能会得到这个神的恩典，但是也可能呢不会。但是不管结果如何，重点是我们是否愿意来顺从神的话。然后彼得呢，他看见这么大的一个收获，他知道自己的不配啊！我不知道当你不知道你现在心中所想望的是什么，你心中所祈求在神的面前最想得到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当我们在希望我们所想望的得到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当然我以前曾经看到一个，就是家庭教会放布道会啊，当然不可能放布条啊，信耶稣有永生啊，但是那个下雨没有人来哈，然后下雨的时候把那个永生的字给冲掉了，变成信耶稣得水牛啊，你也听过哈，所以哇很多人就来了，下雨天还有人来，为什么？信耶稣得水牛，坐满了整个家庭，每个人都想得到水牛。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假如真的相信耶稣，在那时候的村民啊，每个人都得到水牛，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假如你最想望的就是成功，然后你相信耶稣基督，你会成功，你真的成功了，你家财万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事事顺利，万事顺心，孩子都很听话，什么都没有烦恼，什么都没有，那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 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相信大部分人的反应就是抓住神的恩典，然后把神放在一边，通常人的反应都是这样，对吧？但是你看到彼得的反应完全的相反，他很矛盾的，他一方面说，一方面俯伏在耶稣的膝前面，就是很靠近他了，在他的膝前俯伏在他面前，另外一方面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假如你要主离开你的话，为什么你又那么靠近主呢？对不对？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呢？这个是一个很我不懂怎么样形容的一个心态，就是一方面他看见这位主呢，就是他一生所求所望的这位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看见呢自己呢是何等的不配呢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根本是不配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他心中所要，但是这是他心中觉得他非常的不配。我不知道我们对神的心是否也是如此，我们是否觉得我们自己是配得一切的，然后我们远离神，或者是我们更加亲近神，然后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配得到这一切。其实这就是神的儿女的心态，当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会一方面呢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我们是不配的，但是一方面我们又要需要有主的同在，一方面看到神所赐给我的这一切恩典，我一点也不配得。我们在每个人每个时候的生命，我们对神的期望不同，正如刚才我说的那个几岁小女孩，她说她想要做妈妈，她长大后想要做妈妈，当然她知道可能以后她真的会做妈妈，但是她的妈妈现在是做妈妈，但是 她可能就是在想，我多么希望我好像我的小孩一样那么无忧无虑啊，那么无牵无挂，一哭了就一饿了肚子饿了就哭啊，就有人给他吃饭了不高兴就在那边闹啊，有人来哄他啊，对不对？我相信做父母的都是这样的心态，你在照顾孩子的时候，你多么希望哇，假如我是呢，我就想到以前我的父母亲是怎么照顾我，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只是希望那个有那个权利有那个特权，但是呢我们却不愿意付出那样的代价。但是很多时候呢，当神赐给我们这一切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呢？当摩西他在旷野里面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旷野，他带领以色列人的最大的渴望期望就是希望能够进入迦南地，但是他一生中的所想望的却因着他没有顺从神，而在他有生的年日里面呢没有办法完成，神就带他就是呼召他到天家，到他那里去，所以他一生没有在他有生之年没有机会进入迦南地，这个就是他的心中所向往。但是我们看见呢，在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在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呢，耶稣基督跟两位神的仆人在谈话，其中一位呢就是其中一位是以利亚，另外一位呢就是 摩西。这有没有想过，假如你是摩西的话，你会有什么感触？虽然你在地上没有机会进入迦南地，但是你进入天上的时候呢，那是神的缘故呢，让你能够回到地上，或者在地上跟耶稣基督谈话，神的能力，你那时候会有什么感触？我相信当我们一进入永恒，进入天堂，这地上所有的一切，其实比起将来所显于我们的荣耀，其实算不得什么。但是神的怜悯让摩西完成他的最后的他的心愿，让他在迦南地，在这个山上与耶稣基督谈话。就是想到底，假如神在永恒里面给我们的，跟我们现在所比较的，我们会那么在乎现在所要得到的吗？当我们进入永恒的，让我们看见呢，我们自己是不配啊。好，我们接下去看呢，彼得呢，他看见这两只船要沉下去，他觉得他听从神的话语。然后彼得在第八节呢，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他知道呢自己的不配。很多时候呢，人就是这样，我们要经过这些不同的这些经历里面，我们才会看到自己的不配，我们自己原本是一无所有。所以你可以看见在战乱的时候，为什么人呢特别特别的能够在那样大的那个痛苦，那样大的这个征战的时候呢，人呢特别特别的要抓住神呢，是因为在这些痛苦，在这些患难里面，使我们回到原点，就是说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原本是一无所有，原本是什么都没有，原本是命都没有了。所以当人原本连命都没有的时候呢，他会在乎他所受到的任何的这些不平等的遭遇吗？我相信当一个人在面对连命都没有的那个时候呢，在他前面所遭遇的那些不好的那些事情，其实都算不得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宣教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我们抱着在新加坡生活的态度去到落后的国家的时候呢，我们很难很难去调整，很难很难去接受。为什么？因为我们站在有的地位上。但是假如我们到了那里，我们是准备呢连命都没有的时候，到时候你就算住的饭店没有冷气啊，就算你吃的时候有苍蝇啊，吃的东西有苍蝇啊，厕所也是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啊，你会觉得这些没有什么，因为你连愿意连你的命都不要了，所以这些还算得了什么？所以当人的期望降到最低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为这所有的这些比之前还要低的这些供应呢，会向神呢献上感恩的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哦，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呢，他知道自己的不配，他来到耶稣的基督面前求主离开他，因为知道自己是不配的。但是很奇妙的是，耶稣基督呢要用的就是这样的人，觉得自己不配，觉得自己需要耶稣。耶稣基督说，在路加福音第5章10节， 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的。所以这是主给他的应许，这是主要他所有的这个责任。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不是看重那个得人的部分，我们要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自己是被神所得，我们自己是不是上帝得到我们？假如我们没有让上帝得着我们的话，我们又怎么样去得人呢？神都没有得我们，我们如何来得人？所以你看到这个前提是什么？他自己已经让愿意献上自己，让上帝来使用他所有的一切。所以在接下去他说，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那两只船有很多鱼，满满的鱼放了岸，撇下所有的来跟从耶稣。这是什么心态？这个不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抓住那些鱼不放，然后改天等我卖完了这些鱼又有了钱我才来跟从主，没有。他看到主比这些鱼还要宝贵，看到主比这些鱼还要大，所以呢他愿意呢放下这些鱼呢来跟从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看见神的恩，神是恩典的神，我们愿意来跟随神，还是呢我们抓住神所赐的这些恩典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把这些恩典当作是自己的。其实我们忘记，其实我们本身呢也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一切所有都是属神的，不管在我们在什么样 的情况里面，我们都是属于神。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原本是属于神，但是神他有他的怜悯，他有他的慈爱，他知道这些我们都是属于他的，但是他并没有怎么说强迫我们。神的怜悯保守之下，他借着他的仆人说什么呢？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奇怪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为什么又要劝？真的，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属神的，我们现在献给神用也是应该的，但是为什么神透过他的仆人要劝呢？因为神愿意我们自己甘心愿意把自己献上让神来使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里所求的，我们所在乎的是什么，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是否愿意把自己的心献上让神来使用。我记得我在问一个当然那时候我刚信主，我心中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希望能够明白神的话语的奥秘。所以我问长者长者说，那个启示录的那个七头十角的那个兽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接着那个长者就问我说，你已经把你的心给了耶稣了吗？所以我就那时候还不敢讲，那时候还不敢说。他说，假如你还没有把你的心献上给耶稣的话，你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自己献上让神来使用，神就可以呢透过我们的生命呢 来使用我们的。当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会遇到不同的境遇，有的人很大的努力付出，但是到有一天人会老了，会身体衰落了，神还可以用，可以，神还可以继续用。怎么用？是透过他在年老衰落的时候呢，他还是可以对神呢有那样的盼望。神可以透过这样的生命来使用，不管我们是在怎么样的境遇里面。所以我们感谢神，一些老人家他们在年纪大的时候，他们还是心中对神充满了感恩，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最好的见证不一定是你能够为神做很多的事，最好的见证就是你我们在跟神之间的关系能够有那美好的关系，这个就是最好的。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当然在困难的情况里面我们会软弱，会失败，会跌倒，但是我们还是靠着神呢来继续为他而活，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彼得跟从主，我们可以从他的生命里面，他的这个经历里面看见我们可以尽上我们的责任，我们也可以依听从主的话语，并且也知道我们自己的不配。当然到最后呢，更重要就是让神得到我们自己。